首先，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吉祥如意。在上课之前，上课的前行，要调整好自己听法的发心，是为了要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如母有情而来听这堂课。希望大家在上课之前，以清净的动机来上这堂课。那我们就从上一次的段落继续往下上。那上一次是讲到第43页的第二段，从第二段开始，不是，从第三段开始。在至尊大宗喀巴的教法中，不仅有阿底峡尊者全部的教法，而且具有能在浊世短暂一生中成就无学双运的无上甚深奇妙教授。宗大师的教法，我们称黄茂派，也称新噶当派。旧的噶当派的开大车轨是阿底峡尊者。在新噶当派之中，具有阿底峡尊者、总灯八大师他们所传下来的所有的教法，而在这之上，加上了能够在浊世短暂一生之中成就金刚持佛果位的殊胜教授。所谓的浊世短暂一生，就是指80岁或100岁这样的寿命之中，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这样的教授，在行善的时期，人们可以活到几万年乃至几劫，而现在是浊世、五浊恶世的现今，我们只能活到80岁或者100岁，而能够让我们在这么短暂一生之中，就可以成就无上佛果的教授。在宗大师的教法之中具备，并且这个是超胜于旧噶当派的殊胜教授。如果认真研读的话，还可以发现，在大师所说的那些道次第中，还包括有噶当派祖师道次第中所没有的许多甚深奇妙教授。而我们现在讲到道次第的话，宗大师所写的道次第之中，还有一些是过去噶当派阿底峡尊者、总敦巴大师他们没有提到的一些教授。而这些教授，我们仔细的去研读《广略恶论》的话，就可以清楚的了解。从宗喀巴大师传下来的道次第传承有许多种，但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传承是八大引导，昨天已提到过了。那所谓的道次第八大引导呢，过去已经为大家讲过了。所谓道次第八大引导呢，是由三世尊者所写的《道次第纯经论》和五世尊者所写的《文殊口授论》，以及四世班禅大师所写的《安乐道论》，还有五世班禅大师所写的《速集道论》，以及宗大师所写的《广宗略三部道次第》，也就是《道次第广论》《略论》以及《菩提道次第摄诵》，最后是达波那旺扎巴写的《善说精髓》，总共合起来是八大教授，或称八大引导。而最近，前几年，观音尊者有传授所谓十八道引导，都、就是关于道次第的十八大引导，所以现今也有所谓十八大引导之说。而医护主旁卡仁波切在这边是依照着道次第文殊口授以及道次第速集道论两部，加上修心七义这三部论为大家传授道次第的。 其中纯经和文殊口授二论是单一显教说的，坦途和捷径两论是配合密法说的，而这里面的道次第纯经论和文殊口授这两部论，它是依照着显教的教授所说，坦途就是指安乐道论，捷径就是指速极道论，这两部论是结合了密法说出来的。文殊口授引导传承中简略的一种极难传派传承的情况是这样的。文殊口授只有两部，所谓中传派以及南传派两部，这两部的作者都是五世尊者，而五世尊者当初他在拉萨这个地方讲授了文殊口授，形成了中传派的这个传承，而后来他在他自己的书，这个文殊口授的这个论著上面做了红色的注解，称为朱批，也就是红色的注解。而这个红色的注解呢，衍生出另外一部传承，而这部传承呢，是往南方，就是相对于拉萨的南方传承过去，成为南传派，是稍微简略的传承。伟大的第五世解放陛下在文殊口授上做了朱批，从而产生出一种较略的道次第，其归依境、资粮田、浴室等观想法，据与口授中传派不同，有其自己的教授。他将此法传给了阿巴喇嘛、蒋巴林谦，阿巴喇嘛又传给省下谦谦、洛桑开尊，此人智慧卓绝，能在心中设想出各种各样广略不同的朱批派教授。那刚刚提到文殊口授有广略两个传承，那现在讲到的是略的这个传承呢，是由五世尊者传给了阿巴喇嘛，而阿巴喇嘛又传给了省下谦谦、洛桑开尊。那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有智慧，他在看这个略版的文殊口授的时候，他心中会升起不同的教授，为了要断除疑惑，他决定去请教此论的主人，伟大的武士。在他们会晤期间，发生了一件稀有的事情，一杯茶的功夫，洛桑 K 尊便听完了整个教授。那为了要断除心中的疑惑，他决定去见五世尊者。而在这个时候，他到五世尊者的座前，他们两个喝杯茶，在喝完茶之前，就将整部文殊口授的这个教授全部听完，这是非常稀有的传记。洛桑 K 尊曾任泽措巴寺堪布，那这个泽措巴寺呢，应该是指尊胜寺，布达拉宫里面的尊胜寺的住持。其后半生在攘人却顶，一心专修，获得很高的成就。洛桑 K 尊传法于也罢的大成就者，昆措岗措。那这个地区，也罢这个地区呢，是过去阿底峡尊者、总敦巴大师诸多大成就者加持过的地方，他们在那边修行过的地方。而刚刚提到的这位洛桑 K 尊，他将这个文殊口授的传承传给了昆措岗措，在3个月之内将经验引导传授完毕。那这边补充一下，此处写的经验引导应该把它改成感受引导，因为经验引导跟感受引导是不一样的。这边藏文原文是感受引导。 此诗在心绪中升起殊胜的止观正德后，在也坝地区以经验引导培养了许多弟子。那这位上师，他听完经验引导之后，在心中升起了上界的止观正德，并且他以经验引导的方式，将道次第传授给弟子。并由胜勒升曼陀罗之门获得西地，并且他主修的是三大本尊之中的胜勒金刚。所谓三大本尊，是指密集金刚、胜勒金刚、大威德金刚三大本尊。而此这位上师，他修的是胜勒金刚的升坛城这个法，透过修习胜勒升坛城而获得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成就，大多数南传派师长都是这样的。而南传派的这些传承上师，大多都是透过修习胜勒升坛城而获得殊胜成就。此师传法于 A 喇嘛 Khandrek Dagi，后者又传法于 Khenchen Ganden Jangya。Khenchen 担心批注在广论上的南传文殊口授，日久难免会引起误读，以讹传讹，所以他另外编了现在通行的这个本子。起初只有手抄本，后来由央界住康仁波切刻版流印流通。那这边提到了这位 Khenchen Ganden Jangya，当时南传派的文殊口授，他并没有另外一本书，而是保留在广版的文殊口授上，应该说在广版的文殊口授上保留了红色的这个注解，也就是说他没有另外一本书。而此处所说的广论是指文殊口授广版的意思。那因为担心说如果没有把它另外写出来，后面会引申误解，以讹传讹，所以呢，他编了，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南传派文殊口授的这本书，而最初只有手写本，后来由竺康仁波切把它刻在木板上，然后开始印刷流通。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在讲述帕翁卡仁波切他的这个文殊口授以及溯极道论的这个传承，我们要了解他的传承是从哪边来的。Khenchen Ganden Jangya 传法于杰那旺秃豆，那旺秃豆传法于达扎 Khenchen Denpa Gyantso，这边的达扎是指达波杂仓。据说 Denpa Gyantso 在达扎求学期间，须服青年僧人差役，也就是一般僧众要做的工作，比如说煮饭、劈柴等。有一次在劈柴时获得空正见，他传法于色陀喇嘛 Geden，此师的行传极为稀有。他对别人供养的银子、绸缎、铺路等，从不贪着，也不布施。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扔进附近的一个石缝里。过了几代以后，人们还能在那里找到铺路银币这类的物品。他不做供施，是因为考虑到做了之后自己可能会升起傲慢心。这位上师他非常的特别，别人供养他任何的东西，他不会贪着。但是他也不会布施，他也不会去做供养，他就是往草地或者是石缝里丢，并且过了几代之后，几个世代之后，还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当初被他丢掉的那些东西。有人就会想说，你不要可以，那你也可以把那拿去供养上师三宝，供养寺院。布施给乞丐也可以啊， 为什么要丢掉呢？因为他考虑到说，如果将这些东西拿去广大的供养或布施，供养跟布施之后，心中就会想起，你看我今天做了了不起的事情，我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情，会一直这样想，升起傲慢心。色陀喇嘛传法于杰洛桑圈呸，洛桑圈呸又传法于给谢图颠嚷耶。格西在修持时，先是吟诵，到次第传承师长祈请，然后哑然无声。别人以为他睡着了，走近一看才发现他正在专心修持。这位格西，他会先用拖长音调的方式来唱诵道次第的传承上师祈请文，然后之后就没有声音了，而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在干嘛？前面先高声的唱诵传承上师祈请文，结果唱完之后就马上睡着了，这个人是在做什么呢？走过去看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正在专心的修持。格西传法于比丘讲处托咩。此人既不是格西，也不是师长什么的，仅是榜却寺一名普通的僧人。这位比丘，他不是格西，也不是什么转世仁波切，他只是一个达波扎仓里面一个普通的僧人。这个榜却寺是达波扎仓的一部分，他住在张日日措。每天到一块小小的青草地去，做完躲马供后，便一心专修道次第。由于相续中升起了慈悲心，于是老是坐在那儿哭泣。后来被一牧童发现，觉得一个老人独自哭泣十分奇怪，便天天暗中跑去看热闹。当时口授南传派引导，只有这位比丘才有。由于这一传承面临中断，打诈天书洛桑锦吧，我的圣皈依处大宝师长追随他，受出家律仪，仔细寻访谁还可能拥有南传派的引导传承，结果发现除此比丘获得引导外，再也没有别人了。虽然他不指望比丘能经验引导，但他担心如果连引导传承也不走的话，这一传承有中断的危机。当时文殊口授的南传派的引导，只有这位比丘才有。这个传承呢，即将要面临中断。这时候，达波扎仓的退位住持洛桑锦巴，他是这边讲说，我的圣皈依处大宝师长，也就是赤江仁波切他的上师。也就是黄卡仁波切，黄卡仁波切是跟随这位师长受出家戒的。他去仔细的寻找，还有谁有可能拥有这样的传承？问了之后发现，只有这个比丘有这个传承。那他在想，一般我们要求传承，我们都会去找有格西这样的名字，有上师这样名字的人去希求传承，那现在没有，就只有这位比丘。那这位比丘他可能没有办法传授经验引导吧？但是如果不跟他求的话，这个传承就会中断。于是有一天与比丘会晤时，他请求说：“现在口授南传派的引导传承，除您之外，别人都没有。”这个传承如果中断的话，真是太可惜了。所以，请您将传承传给我，回头我再加上教理，把详广的教授奉还给您。一般我们求法都会找有头衔的人去求传承，所以对于这种没有头衔的人，并不抱持太大的希望。但是如果传承中断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就祈请他传授这部传的这个文殊口授的引导。 讲说引导，而之后再将这个教，再加上教理，跟其他的教授再传授给这位比丘。当时他是这么跟比丘讲的。那位比丘说：“像我这样的人，怎能给别人传法呢？”这位比丘就说道：“我不能传法，我怎么能传法呢？”他不以为自己有这个能力，最后终于同意传法时，比丘将甚深教授集中在一起，完全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传。这使得杰洛桑景巴大为震惊，他后来赞叹道：“我说要将教授奉还给他。”实在是令人害臊，他其实是位噶当教授派的大格西。杰洛桑景巴也获得殊胜直观三摩地，被由僧曼陀罗之门获得西地，而这位比丘最终将传授给这位住持 而且在传授的时候是完全以自己的修持经验来做传授的，这使这位上师非常的震惊，并且说道：“我还说要把教授奉还给他，这实在是太羞耻了。他是真的一位噶当派教授派的格西。那今天课就上到这个地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没有问题吗？”那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做回向。